请周牧师
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祭坛来做一个祝福的开始的祷告。
谢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清晨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早晨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把宝座也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主，接受我们的敬拜，引导我们，主啊，学习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嘞，对呀，是的，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谢谢，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今天成为你属天的儿女。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活石，我们要成为一条孝顺大河，建造你的身体。
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的工。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生灵火要点燃我心窝。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荣耀的身份，让我们今天委身在教会当中。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也有软弱，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服侍当中，主要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主要我们感谢你，就求你
主啊，
亲自的带领我们每天，
唯有你鉴察我，
让我们
唯有你认识我，
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在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向下
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愿将你话语
深藏在我心，
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我
信心，
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行天父的旨意啊，成为你生命的粮。求你将这种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以地上的事物为满足，唯独以顺服你的旨意，完成你的托付，为我们生命的滋养和喜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来跟随你，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成就你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等候你，耶稣，是
赞美你，是吧？谢谢你啊，拣选我们，让我们真是今天有何等荣耀的身份，成为圣洁的祭司。主要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成为我们的敬拜啊，让我们在啊服事当中来遇见你，以你的旨意为粮。主要在顺服当中，主要使你的心得满足。主要让我们也是有你的眼光，看到禾场的需要和工人的稀少，做收割的庄稼，做收割庄稼的工人，主要让我们啊在使命当中拓展你的国，让教会成为你的国，也成为神的家。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活出啊这蒙召的样式，直到见你的面，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们各位家人早上平安。我
突然没有声音了。
30周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是我们教会是来到了一个代表我们教会来到了一个特别的转折的阶段。我们的这个整个查经啊也是到了一个转折的阶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认识这个神圣灵的引导，他要把我们下一步对引导到哪一个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关键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可以了解清楚的了解圣灵对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引导的方向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你要常常的回顾你的过去，不只是过去，而且要回顾这一个里程，就是你回顾要过去走过的道路，你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无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不要沉溺在这个过去的那个事情的回忆当中。我讲的回忆过去不是指这个意思，我讲的回顾过去是回顾圣灵带领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路线，就是他一步一步是把我们带的这个路线然后这个路线呢它就会有一个方向，当你跟随这个路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路线从过去到现在到目前你所站的地方，对吧？然后你把这个路线画出来它就会这个画成了，它就会有个方向。因为神不会，圣灵不会，如果是圣灵带你，他不会就是说突然跟你往回走，或者说突然一个90度转弯，他不会。圣灵带领的方向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朝着你原来的方向往前走。所以呢你把过去的轨迹画出来，那么呢把它往前面延伸，你就可以知道圣灵要带领你的方向。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经验。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成长是围绕着这个希伯伦他这个轨迹就是希伯伦就是我们的轨迹。我们的成长它主题就是希伯伦。这个轨迹呢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三代列祖，三代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其实就是创世纪呢，从十一章到四到五十章，这个希伯伦，哎，它就是一个轨迹，三代列祖，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三代列祖，他们居住在这个希伯伦，埋葬在希伯伦。哎，这一段的历史啊，嗯，那么跟这个教安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希伯伦就是应许之地的代表，希伯伦就是我们的归属啊。这个雅各他早年离开了希伯伦，因为他的家庭的这个冲突啊，家庭的冲突，但是他在外面打工20年以后，他就归回希伯伦啊，他就走在这个归回希伯伦的路上，虽然这个归回的路也不顺畅，这可以理解，因为他的哥哥还在，他哥哥还在，所以呢，这个，所以他不是那么很一步到位就会归回希伯伦啊，他的原因啊，所以呢。这个第一个阶段啊，希伯伦是我们的归属。第二个阶段啊，就到了这个摩西啊、约书亚、加勒的这个阶段。这已经过去500年。这个阶段呢，他们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寄居在埃及了。而且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几百万人了的一个族群啊。神现在啊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而这个时候希伯伦他是有代表性，他还是代表应许之地，但是他已经是产业了，他不是一个居住地之地、埋葬之地、一个归属，而他这个时候成为了一个产业。这个神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那他首先就要得着希伯伦，因为希伯伦那里是个据点，是个巨人的据点。他们头一批的这个12个探子，去探望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那10个探子就是被这个希伯伦的巨人给吓破胆了。他们之所以不敢进去应许之地，就是在希伯伦碰到了巨人。所以这个加勒啊、约书亚，哎，他们带领新的一代进去啊，夺回希伯伦，而加勒就是夺回希伯伦的英雄得胜者啊。这一个阶段啊，希伯伦就成了这个他们的产以色列的产业，要去得着这回产业。那么呢，这个产业我们就要了解这个产业啊，是在应许之地，不是在旷野。所以要得出产业，他这个要碰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要进到应许之地才可以得产业，你不要在旷野里面想得产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进到应许之地以后，你要得胜，你要做得胜者。那么今天给我们教安教会的这一个功课啊，学习的那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教安教会需要有两个这个要提出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啊，要做得胜者，他需要有这两个功课啊，这个需要通过的。第一呢，他过约旦河，要脱离旷野，他在旷野得不到产业， 统一是在应许之地，所以他跨过约旦河。那么这个就是表示重生，约旦河是代表重生啊，脱离旷野的心情。那么呢，重生以后呢，你要去征战，得着产业，产业不是白白的送给你的，拱手送给你，产业是要去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要成为得胜者。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啊，神带领这个希伯伦成了我们的产业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阶段，然后我们到了第三阶段，就是大卫的阶段。这个大卫的阶段，他最突出的，大卫的阶段记载希伯伦的经文不多，但是他非常的集中，非常的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希伯伦啊，是这个大卫，就是做王的登基做王的这个开始的地方啊。他在大卫是在希伯伦做王，大卫首先是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然后他才到耶路撒冷做王33年，大卫做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那么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做王，这个就成为这个希伯伦他的意义了。那么就只是让这个，如果我们了解啊，他的这个预表，大卫是预表基督，那么呢，我们会了解啊，这个希伯伦他就预表教会。那么呢，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做完，然后在耶路撒冷做完，那么这个他的预表，耶路撒冷他预表是这个千禧年啊，基督在千禧年做完，然后这个那我们就了解，这个大卫先在希伯伦做完7年半，然后再找耶路撒冷做王，预表基督他先要在教会做王，然后接着他才在千禧年做王。这个预表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在这个教会的时代在教会的时代，是这个很有意思，教会有一个在天上的教会，也有一个在地上的教会。在天上的教会是那些就是说已经离世的圣徒，包括旧约的圣徒，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这些众先知、加勒、大卫包括这些先知耶利米、以杰、以赛亚，包括这些旧约的这些圣徒、信心的伟人，我相信那个信心的伟人都在天上的教会。当然教会历史上的那些圣徒他们也在天上，天上的教会。这个但是教会有在地上，在教会时代嘛，在地上都是有这个教会的，地上的教会。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天上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是在希伯伦。这个是从预表的意义上来讲天上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是在希伯伦，这个是在教会时代。 很有意思的是，你再想一想，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有没有天上的教会和地上的教会之分？这是大家去想一想。我告诉你，仍然是有这个分别的。嗯，在千禧年的时候，天上的教会还没有跟地上的教会合一，因为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地上的人，信主的人，千禧年信主的人，他们还是肉体还是会死的，虽然他们可能活得长一点，说可以活千岁啊，那里说啊，所以进到永恒的里面是天上的教会，在地上千禧年还有人信主的，地上的教会。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地上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天上的教会也在耶路撒冷。这个老师可能要急转弯啊，在教会时代，地上的教会是在希伯伦，天上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可以看告诉我们，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地上的教会也在耶路撒冷。但这个是从灵属灵的意义上讲，天上的教会也在耶路撒冷，但是天上的教会跟地上的教会并没有合一，因为它没有进到永恒，这个历史还没有进到永恒。那么在什么时候天上的教会，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地上的教会耶路撒冷就成熟了呢，合而为一了呢？大家想一想，那就是在新天新地，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跟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合而为一。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我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想这些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地上的教会时代，我们是在教会时代，地上的教会在希伯伦，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是什么位置呢？我就想就慢慢把随着这个开启啊，就发现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地上的教会也在耶路撒冷，这个是从预表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从地理的意义来讲，所以呢，从预表的意义来讲，这个在教会时代，就是说，基督要先在教会做完，这就是教会时代。千禧年的时候，基督要在地上做完，在永恒的里面，新天新地是天上地上合而为一。所以呢，这个希伯伦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当然耶路撒冷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它其实是预表基督在千禧年的时候在全地做完。所以呢，这个但是希伯伦教会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啊，它是预表在教会时代，教会应该建造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希伯伦这个时候成为了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教会，希伯伦所预表的教会，教恩教会要成为希伯伦所预表的教会。其实不只是教恩教会，其实是所有的教会，在教会时代它的目标它的蓝图就是希伯伦的教会。所以呢，这个希伯伦的教会有什么特点呢？神把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给了我们，然后这个经文是需要解释的，这一个经文把它变成一个蓝图，哇，这个经文变成一个蓝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启啊，所以它不是它这它里面这个经文变成蓝图，这里面包含的解释啊， 就是说来解释来理解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个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都这个结晶都在那个图里面啊，那张图不是就是说一个人解经一下就可以解出来的，它其实是积累了两千年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了解合起来的，加上神给教恩教会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带开启，所以那一张蓝图可以说是教恩教会三十年所的产业，三十年的产业都在那里。所有的细节教恩教会从这个细胞小组、门徒守望啊，每一步行福运动，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在那个里面啊，包括最新的超越宣教。超越宣教不过就是把神的国扩张一些，那我们要建造成为神的家，全部都在那里，对吧？几乎全部都可以到位，都可以在那个图里面。当然，你要加上一个施工，加上一个施工设计，一个技术图。那个图呢，它是一个工程设计图。大家记得那个简单的图，它四个部分嘛，它有什么国、什么天国、什么家，然后这个根基，然后就是这个房角石啊，你要把它诠释出来啊。这个图呢是一个工程设计图。它还配上一个施工技术图，它才可以实际的应用在教会里面。而这个施工技术图呢，不要跟这个工程设计图就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呢，你就会出现这个出现一些困扰，但是你把它分开就不会出现困扰。这个工程这个施工设计图，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功用是什么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啊，它是去实现这个工程设计图的某一部分。你要这样理解它，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啊，否则你把它当作是同样的性质，你就会发现它会有矛盾。我举个例子啊，他为什么工程设计图和这个施工技术图，你不能够把它看到是同一个图、同一个性质的图，你去对它就会有矛盾。你把它分开，一个是工程设计，一个是施工技术，那么呢，工程技术呢，它的性质是不同的，它是来实现它的目的。那么呢，那么你就比如说。成为神的家，进到神的家。你要是从这个工程设计图来讲，进到神的家，它是要这个全备的真理才可以建造的，对吧？它的真理是全备的。但是你要作为这个施工技术图，那他就不需要全备的真理，因为他施工技术的时候，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全备的真理，他关注的是实现某一个目的。那么你就可以从施工技术图的角度来看，那么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比如说这个细胞小组，他是专门来落实新命令的啊，但是当我们设计这个细胞小组主要是来落实新命令的这样的设计的时候你不要说那大诫命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们在家里就不需要大诫命了吗？那我们在细胞小组就不传福音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这样写， 你要想这个细胞小组的设计，它的目的就是要重点是要来落实新命令，它重点你要记住这个字，不是唯一啊，它不是唯一的目的，它是重点。因为施工技术嘛，你就不能够讲全备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讲全备的真理是什么，那就非常复杂了，对吧？但是你要讲你的重点是什么，那重点就是要落实新命令。那么组织崇拜啊，你就说，哎，他是要来落实他写你，他是说重点，不是他组织我们就不相爱了吗？这不是我们不是来爱爱因的，不是说不要相爱了，不是说组织我们就把新命令丢到一边，我们也不传福音了，不是的，是说组织的设计重点是来落实这个大权力，哎，这一讲完了。那其实同样的宣教传福音，难道宣教传福音就不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了？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它是讲的宣教传福音的重点是来落实这个大使命，是这样的啊。其实你去传福音，你的团队彼此相爱，新命令已在那里。你去传福音，你每天要跟神连接，要敬拜神，你的大使命也在那里。只是说我的去宣教的重点是要去落实大使命，大家这样解释就好了啊。因为施工技术图跟这个工程设计图要分开，就不会产生矛盾。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啊，这个是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啊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这一张图啊，那张图纸，可是我们的这个教恩教会三十年的产业都集中在那里，都铺平在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这个我们要看到，现在我们要看到建造神的教，我们还建造神的国，对吧？我们重点现在关注建造神的教，因为这个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需要，而且呢，也是我们的短板。两点啊，把教恩教会建造成为神的教。不是说这个按照这个蓝图啊，按照这个蓝图啊，你会发现建造神的教跟建造神的国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互相关联的。而且一个人建造神的教是先建造神的国，然后再建造神的教。对于每一个人呢、啊、进入的话啊，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进神的国是用什么途径呢？是通过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建神的。所以呢，建神的国、建神的国都是通过重生。重生是你先要经过重生吗？对吧？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而且是长板。你看我们做幸福小组每一次哈、啊、多少人信主，过去我们每一次受洗多少人受洗，那是我们的长板，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目前迫切的需要是建造神的教这个部分。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短板。你看我们过去啊，回过头一下，如果所有的那些受洗重生进到神的国的人都留下来进到神的教，那教教会现在是什么关系？现在我们再设想一下，我们六届幸福小组每一届那么多人觉知信主受洗进到神的国，他们如果都能够落户，什么叫落户？在家里面，就是落户就是进入神的家，就是落户。我觉得这个落户这个词太好，怎么杨这个杨牧师怎么想到落户这个词？这个落户应该是知识青年想到的，你像我就知识青年，我们就是什么朝代落户，朝代落户但是这个杨牧师他居然想到了落户，落户就是进入神的教， 但是我们在落土上面是绑不，而且我告诉你，将以后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你看这个趋势啊，这个落土的挑战是越来越大。这个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落户建造神的家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很难突破瓶颈，突破不了。这个学习啊，也是需要有智慧的。你像杨牧师啊，这个福济教会啊，他们在高雄，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他们的落户率达到 70%。那么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落户率，是不是要去完全照搬这个杨牧师的呢？不是，答案是 no。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全部照搬了 100% 的照搬杨牧师的方式，你的处境，你接触的人不是这个高雄的居民啊，是什么？是大陆的移民啊，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成分，他们的特征是不同的，你采取到 100% 的照搬他的，不会起作用的。你知道一棵橘子树，它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省，它的这个味道都会改变的，何况这福音的对象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找建造神教他的根基是什么？这就是什么？神开启我们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这个新约。这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新约是把每一块活石建造成为灵宫，就是神的家的那个蓝图。新约可不是简单的，我上一场是勉强就是发人点睛的，蜻蜓点水的点一下，新约有五个元素。其实新约的真理是太丰富了，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可以这样可以说。为什么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新约是所有旧约中亚当、挪亚、亚伯拉罕、这个摩西和大卫所有的约的一个完满集大成，集大成就是这个意思，圆满。所有的约都在这里得到了圆满，他把所有约的这个特色全部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我可以说你对这个旧约是很了解，比如说摩西的约，他为什么要有会幕啊，他为什么要有十诫呀，他为什么要有献祭的制度啊，你都不了解，你就对新约也不会很了解。因为新约它是对把所有的前约都把它完满了，集中了。所以我只点一下五个元素，哇，内容太多。但是我们对这个新约的了解很少，因此就遇到这个瓶颈。这你建造神的家，你怎么建？你建造了跟神的关系，那么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建起来？是自动的吗？不是自动的。我就看到了许多就是每天几个小时跟神那个关系建得亲密的不得了，他在人际关系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一个其他在这方面有恩赐的啊。你说他就是在这个灵界人的心需要各方面就特别有敏感，但是那些跟神哇几个小时跟神在一起的，他对人的那个心里在想什么有什么需要他并不了解，这个不是自动的。我说学到一个经验，就是说这个人在某一方面很擅长，并不表示他在其他方面都是专家，不是这样子。我发现这个就是人的有限，这就是原志明说的人是有限的， 他的有限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某一方面可以特别的杰出，但是他并不表示他在其他方面同样的杰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特色，都有那个杰出的地方。其实啊，需要大家多来学习，不要一窝蜂的去朝一个人去学。一个人，那你向耶稣学是可以，耶稣他是全面的，在地上任何人、任何教会、任何群体都是有局限的。所以这个新约啊，大家要看着。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要强调新约的重要，是这是我们过去的短板。那么呢，从这个刚才读的经文啊，这个我们都是活石啊，要建造成为灵宫。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活石是不是自动的可以成为灵宫？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启示录，我们读过启示录啊。我们当然不讲后面的，我们就讲二章三章，耶稣对七个教会说话啊，写了七封信，呼召得胜者。我们看见了七个教会啊，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听到的福音是不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他们听到的福音一定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听到的福音不是一样的，那就不是教会了，你知道吗？他们听到的福音是一样的，为什么都是初代使徒给他们传的福音？他一定是非常纯正的。所以呢，他们通过福音以后信主，成为一个活石，成为一个背离啊。你知道活石背离并不表示理性多么的成熟，他不是的。福音刚信福音，他只是生命有一个改变，还是很幼稚的。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七个教会啊，差别非常的大，有老底教的教会，有杀敌的教会，民情失亡的教会啊，也有什么充满爱的教会啊，坚持殉道的教会等等，有得胜的教会，也有失败的教会、软弱的教会。但是他们听到的福音是不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的重生是一样的，都是在圣灵做的工。福音是初代使徒传的福音啊，外邦的教会都是保罗亲自传的福音。那么圣灵是不是一样的？绝对是一样的。圣灵不会因为哎，你这个地方不同，他就不同的做工，不一样，不会的。但是为什么这教会有的很软弱，有的很失败，有的是得胜呢，充满爱呢？大家想一想啊。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建造教会，它除了要原材料要活实，就是我们一定要传纯正的福音。这个是绝对是对的。但是传福音并不等于建造教会，这不是一回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建造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哎，神给我感谢，这个答案其实不容易回答的。嗯，我们很多的努力都是在什么自我人的努力，我们要更好一点，更要有爱，活出爱呀，舍己啊，破碎呀，活出爱呀。像那个像那个器皿啊，是破碎的器皿啊，就非常感动。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不是根源。如果你靠那个，那真的没有什么希望啊。根源是什么？那蓝图是什么？进入的蓝图是什么？把我们跟神连起来，是什么又把我们跟彼此之间啊连起来？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这个是要需要有这个根基的啊。这个就是耶稣用血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我刚才讲了，你不要理解为它仅仅是这个圣礼这个仪式， 不是的，新约是把整本圣经所有前约，包括这个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所有的约都圆满的实现在一起，这个叫新约。这个新约的把内涵，它那五个元素里面确实是包含了。对此，我们不要讲这个圣礼啊的了解，我们了解的很少。它有三个层次，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就讲这个新约的执行者，这非常重要。如果新约的执行者变了，就不是新约了，他就不会到位了。你要知道，一个公司的做得好不好，跟他的这一个总裁主管是直接有关系。那么这个新约的执行啊，如果这个执行者出了问题，那新约的建造就大打折扣。但是我告诉你，执行者是谁呀？新约的执行者是圣灵，圣灵是代表神至高的主权基督啊，神的性情来执行这个新约。但是教会有没有认识这个新约是这个圣灵是新约的执行者？这个执行者根本就没起作用。你这个新约会执行到什么样子啊？什么程度啊？我只要说这五个元素里面的这个执行者，它的条款是什么？啊，这个圣餐，这个圣礼啊，这个它的内涵又是多什么？我们有太多需要学习。但是我要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新约太重要，它是建造把活石建造成为灵宫，建造成为神的家的这个关键根基。是根基啊，根基出了问题，你在门窗上面下点功夫，在装饰啊，放一幅画，把它装饰的漂亮一点，当然这个无妨，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们教堂教会，不要说教堂教会，所有的教会的建造，首先是根基的建造。好，我最后讲一个比喻，就是金刚石和石磨的不同。这个比喻要再常讲，因为我过去讲过，后来又忘记了，后来这一次申牧师又把它提出来，哇，这个是产业的重要。其实这个比喻是太重要了，过去我们没有这个领悟，现在你更加领悟了。要把活石建造成为灵宫，这一个金刚石跟这个石磨的比喻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金刚石和石磨它的原材料是一模一样，都是碳原子，完全是由碳原子组成的，清一色，没有任何别的材料，就是碳原子。它们的不同就在这个碳原子彼此的关系结构不一样，仅仅在这里，全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全部都是碳原子，清一色的碳原子啊。但是碳原子这个材料可以构成金刚石最坚硬的无坚不摧的，它也可以成为石磨最软的，就是这个铅笔芯石磨，原材料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结构不同，却产生如此性质的不同。所以它的性质啊，决定一个事物的性质，包括物体的性质啊，化学和物理，包括属灵的性质啊，这个是相通的啊。建立教会的性质，它有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就是原材料 OK， 碳原子啊，就决定它的这个原材料元素啊，决定了它的这个性质，这个物体的性质，原材料。那么对于教会就是活石啊，原材料是由活石组成的。那是另外一个因素， 是绝不，它的意义绝不亚于这个原材料，就是它的结构，它的形式，你这个原材料连在一起的形式结构啊，所以金刚石是立体的结构，你就看它那个立体的那个连结啊，啊，这一个石墨是水平层结构，这跟水平发生关系，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教会如果只有人际关系，你就像石墨，是最软弱的。当然，如果你只是跟神有垂直的关系，那就是纤维，也是很脆弱的。它是要立体的啊，同时跟神又跟平人啊的这个关系。我们以后会去想啊，旧约的时候是个什么形态，新约的时候是个什么形态，是什么结构？旧约的结构跟新约的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还要去思想的，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用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新约的重要性，就是把这个教会建造成为石墨还是金刚石的区别，就在于这一个你对新约的了解和新约的这个实行的程度。所以要建造成为希伯伦的教会，让基督做完的教会，要建造成为神的家，它的关键就是对新约的了解和实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你。
谢谢。好，我们等候一下啊。前面听得迷迷糊糊，好像最后一句是不是稍微有点感觉？ 我把麦交给大家，还有没有分享的可以开麦啊。
好，我来分享一点。感谢主，刚才周牧师分享到的这个设计，因为我的职业就是设计啊，设计院嘛，他就专门做设计。他设计他也分我们把它叫高阶段设计、中阶段设计、最后蓝图设计，就施工图设计。它里面确实有最高阶段的这个最高阶段的可行性研究，它任何一个项目他要做可行性研究，他要市场考虑啊，上下供应链啊，这些他都要考虑，最后他的盈利啊，还有他市场的需要，这些他都要做一些调研啊，可行性研究啊，要各路的专家要来做可行性，这个项目可不可行，有没有必要啊，不要烂尾啊，不要做这个盲目投资，然后最后没有盈利，市场也不需要，这个就出现重大方案选择问题。然后就高阶段呢，就是所谓的方案设计啊，各个专业呢他都要提出他的方案，然后他有他的投资技术的方案，方案的可行性，然后他的投资量多大啊，这些啊，从技术可行性，还有这个啊市场的可行性啊 marketing 呢，还有经济的可行性呢也好，方案每个专业的方案都要提出来。最后呢进入到初步设计。初步设计呢也就比更细致一点啊，可能要选设备，选供应厂商啊，方案出来以后你还有设备，还有供应厂商。最后的蓝图就是施工图，那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哪个开个门，哪个地方上个锁，哪个地方开个灯，哪个地方要接根线，这些都是非常细致。这都是在设计院的范围啊，工程设计的范围，但是最后有个落实的。我今天特别感动，就是要落实环节，因为它不仅仅是设计院环节，它还有个施工单位啊，叫施工队。那我们对我们冶金行业来讲，它就是这各种冶建单位，什么第一冶、二冶、一冶、三冶、五冶、十九冶、二十冶啊，这些都是很大的冶建单位，都是。也是上几十万的工人的冶建单位，这些就我们要紧密配合。这些施工队他拿到图以后，他其实是就是按部就班来施工，但是呢同时又有他的施工经验，他会反馈，然后反馈给我们有一些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施工现场是设计工程师和施工的工程师会紧密的结合，然后在现场服务啊，现场怎么来修改设计，然后解释设计，然后帮助他们施工。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的这个蓝图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了方案，有蓝图，其实后面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施工单位，就是施工队。那我在想呢，这个施工单位呢，那个五重值是在哪儿呢？其实是在施工单位，在施工队，说他有方案，就像这个施工单位，这个冶建公司，它里面是有啊，顶层的什么总经理啊、经理啊，还有电专业啊、机械专业啊，还有啊什么，还有管道专业啊、水道啊啊这些建筑啊、土建呐 啊这些燃气啊啊还蒸汽啊这些各样的单位，各样的施工单位。它其实上顶层它是有一个啊一个统管的啊这个领导团队啊，所以它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啊，就是设计图出来以后，之后到落实，这个是相当庞大的。所以在教会建设上面，其实落实方面、施工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考量啊。我在想，五重指示像我们现在的区组长，这些整个架构，这个都是施工单位啊，它是一个施工单位，这就非常要了解施工的那些技术 具体落实的技术啊，非常需要那些实干家，行动能力强，然后又有理论又有实践又有行动力这样的施工单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教会整个建设确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工程。他就是一个总设计师，是总设计师呢就是圣灵，确实圣灵是具体来调动啊，各种来操作啊，从设计到施工啊都是来圣灵是总设计师。像我们也有总设计师，像我们像我们一个专业他也有总设计师啊，他是一个单位的，我像我们一个单位20多个专业，他其实也有很好几个总的啊，全院呢有几个总，就是各个专业有个总叫总设计师嘛，所以我们叫这总那总的，就是那个总设计师。所以这个副总还有总这些呢就是叫这个具体实施的单位，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蓝图只是其中也是个庞大工程，到了蓝图施工图就是个庞大工程，最后把蓝图变成可看得见的实物，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和工作量。所以我们也祈求神，就是我们到30年哈，就是我们不仅仅要会蓝图设计，设计院啊会方案设计，就是那种方案的设计，还要会蓝图设计，还要会施工啊，这个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就都要啊下力气吧，就要求神的带领。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感动吧。好，
好，还有吗？大家开麦啊，把时间交给大家。感谢主。还有吗？我在想今天的这个信息，我在想就是其实跟神的关系也很重要，纵向的关系很重要，横向的关系也很重要啊，都很重要，然后设计也很重要，然后施工队也很重要，你只是设计不去落实那还是画大饼。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落实，我觉得每次落实这一块好像很难，给我的感觉是很难的，就是因为毕竟为着这个宏伟的这个目标啊去落实，这个是需要，我觉得应该是需要去设计的，需要去把自己真实的放下去落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好，还有吗？祷告。我觉得我想唱一首歌，这个好像就是感谢神陪我们走过了30年磕磕碰碰。现在电脑发不了 email， 这电脑出了问题，发不了，这不是发不了吗？
没有啊，
等一下。 有个感恩吧，每次祷告我们有个感恩，好不好？为这一切来感恩。对不起，大家等一下，我再走。哎，你看了。陪我走过春夏秋冬这首歌，
好。
咦，怎么找到了？要不要搜一下？
走，春夏秋冬，夏秋。
你
给我走。
你找到了是吧？那我下来。我们一起来，我们感恩，
thank you.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好不好？感恩祷告，为这一切开发出来啊，明白神的心意来感恩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开麦方言祷告啊。亚拉拉贝拉，这个主耶稣为这一切得献上，谢谢你陪我们春夏秋冬，走了这三十年，献上
感恩，献上感恩，献上
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
感
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
上
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整个环境的上
是姐妹
让我们深深
见到
主要你
这个我使他见证你一点
谢谢恩主，愿你在家安教会做王掌权，洪水翻腾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要你是坐着为王的
耶稣，
谢谢恩主，赞美你，其实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祷告奉主的
名阿门。
Thank you.
Amazing Grace 一直的不断 Amazing Grace一直走到今天，为我们走过的路，啊，回顾的路，给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的路，来感恩，为我们所有的开启感恩，为我们所有的高光时刻感恩，为我们所有的高光时刻这个低谷感恩，哈利路亚，为我们的高光低谷感恩，我们所碰到的这样的挑战感恩，是吧？带领我们这样的成长和成熟感恩，哈利路亚，是吧？这个为我们是吧？你开启跟我们各样的真理而感恩，也是吧？也是吧？为我们建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施工队伍是吧？从五中执事到区组长，到各级的领袖而感恩是吧？谢谢你，哈利路亚。是吧？无论是我们的各种方案，三个诫命，还新命令啊，大诫命、新命令、大使命，主啊，这个落实这样的真理的开启，直到落实而感恩，为一切而感恩，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感恩赞美国度全面能力归给我们三一的神，归给我们的天父，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元首耶稣基督，也归给我们是吧？总设计师、总代理师啊，总施工师是吧？这样的老总是吧？来圣灵保卫师而感恩，哈利路亚。
嗯，
我们这个施工单位，我们的长牧团，我们的各级区组长，各位的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感恩，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感恩归给你，谢谢主，继续施恩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教会，主啊，过了三十年庆，回顾感恩，主啊，也展望未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把麦交给周牧，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主。带领教会教会走过30年的旅程，主啊，我们回顾过去，主啊，我们充满着感恩，主啊，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心中充满着盼望，主啊，我们感谢神，主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主啊，赐给我们这个教会建造的蓝图，主啊，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主啊，按照这个神的心意，主啊，来建造这个教会，哈利路亚，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主啊，是圣徒的家，是啊，也是圣徒的国，主啊，我们主啊，这样经得起任何的考验，主啊，无论是这个末世的这个考验，敌基督的迫害，主啊，这个末世的灾难，主啊，我们都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主啊，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主啊，是以这个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哈利路亚，主啊，是主耶稣的血，主啊，所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主啊，也是由圣灵主啊来作为这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新约，哈利路亚，我们相信主啊，这个新约主啊要在我们的教恩教会，哈利路亚。是吧？要成为我们的根基，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相信圣灵他亲自的要来做成这样的工，把荣耀归给主，是吧？我们每一个教恩的这个走过来啊，这个同路人，是吧？我们都能够来回应主的呼召，是吧？圣灵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
我们主祷文结束好吧，我们开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
圣，
愿你
的
国
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
天上，来自由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赐
给我们的
赞，
我们的赞，
免了不
赞，
叫我们见识他，
脱离世间
事，
国度权柄荣耀，
全
是你
的，
为永远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愿耶和华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
向
我们扬
脸，
赐我们平安，祝福每一位。
阿们，
阿们，神祝福，
祝福，
祝福，
祝福。
周牧师，周牧师，
今晚月祷会，月祷会。
啊，您待会儿退下去以后吧，您得点一下那个是，就是他问你是不是。把这个录像那个保存在云端，您就点试就行了。因为我刚才那个电脑死机了，现在您是主持人，就如果您
有个事啊，
对，
哪里有个事啊，我没看到啊。
没有，您看上面有一个录制中吧？
录制中有，对
对，您把那个鼠标搁那上面，就是点停止，点停止，
点停止。
点那个方块，点那个一个红的那个框框吧，是不是啊？
有一个方块，有一个。
对，您点一下。
啊，
点完了以后。
是否停止录制到云端？是吧？
是，对，是。
就是写一个写。